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刚才在录音之前呢，我找了很多的资料，大概花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有三个小时以上，一直在找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资料。那其实这些东西之前就我们在某一集有聊过了，就是在讲医疗器材广告的一集。那但是呢，最近我又突然想要聊这个话题，因为前几天吧，就是有看到一个新闻，食药署有公布113年的十大违规食药广告产品名单嘛。如果大家去找这个，输一些关键字，应该可以看得到哦。那我再把这个连结呢放在资讯栏。就是我去看了这十大的名单之后呢，又让我想要再聊一下今天就是 podcast 的内容。就是怎么讲呢？这十大的产品名单哦，你去看里面有9项都是食品，然后有1项是医疗器材。那这些食品里面呢，它违规都是一个是涉及医疗效能，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夸大不实的广告内容。唯一的一个医疗器材呢，它的这个违反的法条是说是医疗器材管理法第41条第1项未申请核准刊播广告。然后我就很好奇这项产品，那因为这项产品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在这个捷运站也做了很大的广告刊板，然后各大媒体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广告，然后他的一系列的产品也很多。然后我也去他的网站呢去了解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是医疗器材吧，怎么会是医疗器材呢？就是说他也可以不要申请医疗器材呀。那后来我去看了之后，哦，原来他的产品真的很多项，然后有一些项目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是这里被裁罚的这个项目哦，因为这里他只有写说他是写说是一个产品的系列啦，所以我不确定是这系列里面的哪一个，或者是说好几个。但是我去看呢，他确实有一些产品他有申请医疗器材。那他申请的项目是登录字号，这个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呢有一些他没有在这个医药产业工作，所以可能对于登录字号还有许可证字号的差别可能之前没有对这方面有研究。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登录字号跟许可证字号的不一样。好，那这个产品它被财阀，我也是觉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广告做的这么大，那应该他知道什么可以讲，什么能够刊，什么不能刊，什么应该要申请才能够刊播，什么是不用申请就可以刊播的嘛。所以这么大的商品等于说很容易被人家发现嘛，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则来刊登的话哦。在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呢有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涉及医疗效能的广告，那你是应该要先申请获得核准之后才可以刊播，而且刊播的时候呢不能够去改变你原本申请的内容哦，你申请什么内容你就要刊播什么内容。我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就是我去查了他们这个违规的这个产品的裁罚嘛，这个都是公开资讯，可以在食药署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这个违规广告的清单。里面呢同一系列的产品同一间公司其实被罚了20几次，就有20几个裁罚。那他裁罚的原因大多都是说他刊播的内容跟他申请的内容不符合，然后也有是说没有申请就刊播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夸大不实。 那至于是怎么样去界定的细节还有内容的每一项就没有刊登在上面。我今天呢要聊的就是说，以一般的消费者来讲，那你现在呢看到一个产品很想要去买，然后你被它的广告所吸引了，有打动你，那这个内容呢有涉及医疗效能，我作为一个一般的消费者，我要怎么样去知道说，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有医疗效能，第二个有没有合法的医疗器材许可证或者登录字号，第三个只要涉及医疗效能都应该要有广告字号，所以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它有没有广告字号。这个是今天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讨论，就是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消费者，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厂商哦，我要做网络曝光，该怎么样注意呢才不会违法？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应该是不知道自己违法，当然有一些很可能是故意的。我看那个这个十大违规名单，如果你去查112年、113年、111年，里面有一些公司是重复的哟。等于说他可能今年知道违法了，他明年他还是一样违法，这个就叫做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有问题，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后面很复杂啦，就是他们应该都是有这个有评估过，就是即使违法呢应该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吧，所以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今天先不去管这些公司哦，就是说我们以自己的角色来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医疗器材的广告跟药品的广告都有这个医疗器材管理法跟药事法来做规范，所以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查询这两个法，那这两个法里面都有就是针对广告来说明。我们先来聊这个医疗器材好了。如果你今天我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然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产品哦，他讲说他可以有一些医疗效能，例如说他可以治疗某一个疾病啦，可以缓解某一个现象啦等等的，我应该要怎么样相信他是不是真的有呢？所谓的医疗效能哦，我们从这个法规里面来看，可以从他讲到医疗器材定义这边的功能来讲，就是有诊断、治疗、缓解或直接预防人类的疾病，或者是调节或改善人体结构及机能，或者调节生育。如果有讲到这些，就是有讲到医疗效能。我们作为一般的消费者，如果看到这个有讲到医疗效能的广告呢，第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医疗器材，如果它不是医疗器材，那又讲到医疗效能这件事情就是不 OK 的，就等于说它是它不是医疗器材，它不应该要有医疗效能嘛。好，所以我们就要去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合规的合法登记的医疗器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上医疗器材许可证的资料库去查询，这个资料库都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是食药署网站有连结，可以去查询医疗器材许可证及登录查询，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查。那许可证跟登录呢是两个不同的路线。许可证的话，如果这个医疗器材它走的是许可证的路线，它是要走查验登记的这一条路去获取许可证的字号。 那如果是登录的这一条线呢，就是他只要上这个网站呢，由厂商自行去登打资料，上传资料，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登录字号，那是不需要经过查验登记，也就是不会有人去真的去把他的这个比如说品质资料的文件啦，或者是临床测试文件啦等等，全部审核一遍，然后才给他这个字号。所以登录这边呢，是很多低风险的这一类型，就是卫福部也有列出可以走登录这条管道的这些产品，所以相对它是相对低风险的这一类的产品，所以我们大概心里知道这样子的产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他的呢，就是会走这个许可证的字号这条路线，所以你可以上第一个，你可以先看这个广告上面有没有许可证或者是登录字号，然后你就可以上这个医疗器材许可证查询的这个网站去查。如果有的话呢，假设这个广告上面有的话，我们举一个例子哦，如果它是这个登录的，它会有字号，例如说像卫部，就是卫福部，卫部医器输医，一二三四的医，输入的输，卫福部医器输医登，卫福部医器就是医疗器材嘛，输医登，输入的输，一二三四的一，登录的登，就是它是一个输入的医疗器材，那一就是低等级医疗器材，然后登就是登录的，你就可以知道说 OK 这一个广告的这个医疗器材呢，它是走这个登录字号这个路线。如果说呢，它是就是中国大陆这边过来的，它就会写，例如说哦，卫部医器陆输医登，陆就是大陆的意思，大陆输入医低等级医疗器材，然后是用登录的，这样大家可以知道嘛？就是第一个，它是不是这个就是台湾制的还是中国制的，如果是外制的呢，也会有就是其他地方制造的也会有外制这样子，所以你大概可以从这个字号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你再到这个许可证查询的这个网站呢去输入，就可以看到这个医疗器材它的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是不是有，所以第一个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不是真的的一个医疗器材，然后呢如果它提及医疗效能，你就可以去看它有没有医疗器材广告的这个字号，如果它是一个合可刊登的，就会有一个广字，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字号。假设这些东西都有 OK， 我确认它是合规的，然后我也确认它有广字号，但广字号也可以查询哦，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面，你可以去查询它是不是真的有去申请，因为我自己之前呢在逛一些网站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一些产品它有写这个许可证字号，也有写广字号，但是你去查都是张冠李戴，也就是这个字号也确实有，然后这个产品也确实有，但是它是对不上来的，就是这个字号可能是他们的其他产品，但他也把它写在这个产品上面。 OK， 好，假设一切都对得起来，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产品是，就是他有提到医疗效能的话，我们至少知道我们的政府有替我们做一个把关嘛，有去确认说他的广告的内容呢确实有这个医疗效能，而且没有夸大不实嘛。如果今天是一个药品的话也一样哦，只要讲到医疗效能就是要去做广告的申请。如果它是这个处方药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也很少看到处方药在广告吧，通常都是非处方药，如果是处方药的话是只能限缩在这个就是专业医事人员的这个可以看得到的媒体，比如说 这个杂志啦或是网站啊必须要专业医师人员才能看到到的地方做广告。那非处方药的话，假设他要做广告的话，谈到医疗效能就一样要去申请广告的执照。我是因为看到这个十大的这个广告名单呢，违规广告名单，我觉得这个讯息或许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的话呢，虽然我知道大部分可能99%的人不会去做这样的查询，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他讲到的医疗效能真的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是因为这个医疗效能而去购买的，我想应该大家没有人想要去买到一个被骗的东西嘛，就是他说有但实际上没有，可是你身为一个消费者，你要去了解它真的到底有没有，假设它真的很贵，你花了很多钱，然后你期待有这个效果，那它没有这个效果甚至有副作用就很糟糕。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可以让身边的人都知道怎么样去自己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去确认说这个医疗效能这个广告是不是一个合规的，是不是很重要。然后呢这十大广告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因为其他九项都是食品嘛，然后这些食品里面呢都有涉及，有几个是涉及医疗效能，所以按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去做开发。我发现这里面好几个东西它的产品名称都是有这个谐音梗在里面的，后来我就在想说，诶，是不是有这个谐音梗呢？太明显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尤其是食品，然后又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时候，我们真的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性哦。特别是食品应该是不能够有医疗效能的。很多状况，我知道现在很多状况的广告其实真的违规的非常的多，这些违规里面很多是找医生来做代言的，一个可能是医生他是确实他自己也是在代言，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这个医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被拿来利用代言这个产品。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前阵子在滑手机的时候，诶，跳出很多这个电疗相关的东西就对，然后非常多哦，然后有很多是这个明星在代言，然后也有是就是我不知道这叫不叫代言啦，就是他影片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公众人物，然后就使用那个电疗的仪器，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个医生在使用这个电疗的仪器，然后就说啊这个东西多好什么之类的，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广告。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罚啦，但是如果他有讲到医疗效能，他的这个广告呢就一定是要去申请，如果没有申请的话呢就是违规嘛，所以你可以自己先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作为一般消费者可以对医疗效能这件事情先有一个警讯，只要看到所有的这个广告资讯聊到医疗效能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一定是要经过广告核准申请才能够合法的刊播，不管它是在电视在网络在任何的媒体上面都一样哦，它要有讲，一旦讲到医疗效能，甚至是他们家自己的网站，他都必须要有申请，就是做医疗效能的广告，他都是要有申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去查这个 database， 你也不会去 verify， 但是呢，就是对医疗效能这个资讯要当作是一个警讯。刚刚讲到这食品里面有很多它是涉及医疗效能，这个是不 OK 的，然后或者是涉及夸大不实，我是没有仔细每一个点去看啦，但是我自己平常真的也看很多，我相信这个财阀的名单呢，这边是十大嘛，应该是财阀不完，然后这个里面有的是财阀这个刊播的公司，那也有呢，我们看到新闻里面也有对代言人来采罚嘛，代言人的采罚呢，我看这个新闻的意思是食药署的回答呢是说给这个 代言人他所处的这个县市去地方去做采访。如果你是一般消费者的话，你就先去想说他到底有没有讲到医疗效能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就要先有一个警讯。OK， 有人会说啊，有人 我在想要聊这个话题之前，有人就跟我讲说，哎，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东西明明很贵，然后也涉及医疗效能，然后他也知道，就是说 我们大家也知道他没有这个医疗效能，但是这些人他就是 OK 啊，他觉得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产品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他也觉得 OK 啊。这些人呢，我们也只能尊重他，因为他觉得他花很多钱嘛，即使他这个广告的内容夸大不实，但是他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对不对？只要没有危害，那就是 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好，那如果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医疗器材商，或者你是一个药商，然后呢，你想要在网络上曝光，或者你想要在各个媒体曝光，你该注意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医疗器材管理会去，医疗器材管理法还有药事法会来做对广告做管理嘛？如果今天你是医疗器材商，你是药商，你想要做网络的曝光，或者又是你是这些传播的媒体，你又该注意什么？我自己呢，稍微归纳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几个方面去想。第一个，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这个许可证或者登录字号的拥有者吗？还是你是其他角色？第二个，你要刊登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产品本身的基本资讯，第二个是产品的广告，就是涉及医疗效能的这个部分，特别就是只涉及医疗效能，还是你是卫教资讯？现在在卫教资讯上面呢，是不用去做申请的，但是卫教资讯有一些它的定义啦。 我自己知道现在很有一些这个公关媒体公司呢，专门在帮各大药厂啊、医疗器材厂还有医院做这个卫教资讯的记者会，或者卫教资讯的广告。卫教资讯呢，就是如果你做的正确的话，它是不需要额外申请的。产品的基本资讯也是不需要特别去申请的。产品的基本资讯是有定义的哦，像是在医疗器材方面，我举例哦，像是你刊登医疗器材的品名、价格、规格、材质、产品的外观图片，还有厂商名称、地址或电话。那不涉及医疗效能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在自己在网，就是可以刊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所谓广告的定义是说，就是以传播方法宣传医疗效能，招来销售的目的，销售医疗器材的目的的行为，就叫做广告。所以广告呢，就是有讲到医疗效能的。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厂商的话，我要做广告的曝光应该要注意什么？就是第一个，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拥有许可证的人，拥有登录字号的人，还是你是其他的角色？第二个，你要刊登的内容是什么？是基本资讯还是广告？就是有涉及医疗效能的，然后要招来销售为目的的，还是是卫教资讯？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先去辨别。这一集我在前面有一集在讲这个医疗器材广告的医疗器材不能够，诶，我来找一下那是第几集。 OK， 第109集，哇，真是将近100集之前有一集我在讲医疗器材不能随便放广告。那一集也有讲说网路曝光还有公司的网站应该要怎么做。如果 对今天的内容不是很清楚的呢，可以再去那一集看。那我今天也算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复习，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因为 我在找资料，然后在讲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呢，你讲这些东西根本在实务上 99.9% 的人都不可能会去查什么许可证字号，什么广告字号，也不会去看它到底是不是登录的还是什么。尤其是我们在外面的展览啊，或什么看到，或者是你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很多那种产品说，哦，我这个是医疗级的产品，它可能就只是它只是一个护腰，然后呢他就说我这个是医疗级，然后或者是一个净水器，或者是一个滤芯，就说是医疗级的东西。那你问他什么叫医疗级，他就说你看，哎，这个是医疗器材医器什么什么字号这样子。以就是我们一般消费者来讲，没有去想这么多，就会想到说，哎，有这个字号哦，那他应该就是真的有用吧。然后他跟你说，哎，这个可以过滤什么菌什么菌的，你就相信了。但是回家之后才发现，哦，可能买了之后才发现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可能很多人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真的也不会去查了。但是我在这一集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有提及医疗效能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就要想说，嗯，这个医疗效能是真的吗？如果真的有医疗效能，那他如果在广告上面做广告的话，他是必须要经过申请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他有没有广字号，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合法登记的医疗器材。如果在合法登记医疗器材里面有许可证字号、登录字号，然后你也可以从他的字号看到他是一个进口的还是台湾制的，或者他是不是大陆制的还是其他国家制造的，是从大陆进来的吗？然后如果它是登录字号的，那你有一个概念，这一类的医疗器材它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这个查验登记的流程哦，它是厂商自己上去登记就可以了。即使是美国的 FDA 也是有这个登录的这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让厂商上去登记。那如果是有许可证字号的呢，就是他有走这个查验登记的流程，是真的有去经过审核的。那美国的 FDA， 因为我常看到有一些产品说他有什么美国 FDA 的什么认证这一类的，我们在前面有一集有讲过，美国 FDA 的话呢是许可证，然后他也有这个登录这一条路，你也是可以上美国 FDA 去找了。那如果他是有登录，就走登录的这条路线的，一样是厂商自己上去做登记，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查验登记的审核的流程。所以讲这一集呢，是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不在这个领域的人，你也有这样的概念，或者你在这个领域的人，你有这样子的概念，你也可以让你周遭其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可以降低大家呢被不实的这个广告所这个欺骗的这个几率，就是可以降低，因为你有这个观念嘛，所以你就比较不容易被欺骗。你不见得，当然有时候去买这个东西不见得是被欺骗啦。例如说我去买这个东西，我不是因为它医疗效能啊，我是觉得它本身品质材质就好嘛，那这个当然没话讲。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它的医疗效能的话呢，这个是 我觉得今天在聊的这个东西是希望 跟大家分享，然后你可以知道怎么去查，然后知道怎么去辨别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医疗效能。然后我最近呢也是因为在查这个，在了解这个十大违规产品的时候，我就看到哇，现在有这个文创产品跟医疗器材做结合，哎，这个有一点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要好好想一想哦，就是它是一个文创品，然后就是有这走这个文创的路线，但是它又去登记医疗器材。我自己在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实质上 就是说这个产品的本质，如果你把它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合作拿掉的话，这个本质应该是不要这么，不需要这么贵的啦。就是你可以去追溯它的，我说的不需要这么贵是你可以去看它的材质，然后看它这个东西的制造的困难性嘛，去看说它的价值价钱应该多少钱，然后跟市面上其他的产品不比较。那它加上了这个跟这个文化的产业做结合之后呢，它的价钱就可能翻了10倍。这个是也是我今天就是我在做这一集之前我有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哦。然后我还在想说，这个可以做什么样的探讨，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没有，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法律上面的对错，只是消费者的观感，消费者可能觉得好也可能觉得不好。那我们作为生医人是就生医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产品。当然有人买这个产品他要的不是他的这个什么生医啊医疗的功能，他要的就是一个 feel 嘛，他就是一个他自己对这个品牌的信仰，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产品他本身就是喜欢它的设计它的造型等等。那我们身为生医人呢，是针对它的这个功能上面，尤其在医疗效能上面呢，这件事情去做讨论去。如果你是因为医疗效能而去买它，那我就是很建议今天分享的这个步骤，怎么样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医疗器材，他讲的医疗效能是不是真的，他有没有获得这个广告的字号，是你可以去做的。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药商或是医疗器材商，你要做广告之前，我们先排除那些明知故犯的那种状况哦。你要做广告之前，甚至你是做公司自己的网站，那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刊登，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刊登。如果今天你要刊登的内容有讲到医疗效能，然后你的产品被归类为哪一类，它能够曝光的对象是谁，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可能会就是触法。好， 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就是触法这件事情哦，所以我在做每件事情之前呢，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尽量的了解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我们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那个规则。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你自己呢对这方面有疑问，不论你是消费者或者你是这个广告主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有没有违法的话，这个还是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因为他们才是来判定有没有违法这件事情的人。那我们呢只能遵循就是从医疗器材管理法跟药事法还有他们的施行细则里面来看。那我看现在卫生局都做得很好，他都有这个课程的影片，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 YouTube 的影片。那我也会把这个影片呢分享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面。好，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这个主题，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了这个知识之后，有了今天的这些讯息之后呢，你不会因为买到夸大不实的医疗效能的产品而后悔不已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那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聊，谢谢大家收听。